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量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弥勒，汝言是也。若有持敬于佛者，实为大善。天下久久乃福有佛，今我于此事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诸以往，把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游步三界无所挂碍，点燃智慧，众道之要，支持刚为照难分明，开示五趣度未度者，决证生死泥环之道。弥勒当知，汝从无数劫来修菩萨恨，欲度众生其已久远，从汝得道至于泥环，不可称数。汝及十方诸天人民一切四众，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畏勤苦，不可拒年，乃至今世生死不绝，与佛相执，听受经法，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快哉甚善，勿助而喜。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释迦佛又重重教诲的法言啊。佛告弥勒，汝言是也。这是承上前面弥勒菩萨长跪白言对佛所说的那些啊世间的巨苦之因果啊，以及净土往生一法的殊胜利益啊，这些开示啊，弥勒菩萨汇报自己的理解啊，说佛所说的是啊快善啊，所说快善啊，细心思维，一切都像佛说的一样。那么这样佛就在这里印定啊，你所汇报的理解是正确的啊。如果这种话呀啊，弟子的话称合佛心呢，就应格是如是如是啊。所以就对前面弥勒菩萨话进行了一个印定，汝言是也啊。若有持敬于佛者，实为大善。这就具体的赞叹弥勒菩萨这种理解呀、啊，是对佛、佛心、佛意、佛愿啊这种慈心欢喜、尊敬、尊重啊，这实在是 大的一个善德。那么为什么叫大善啊？由于能理解佛的大慈悲心，这种慈悲心呢，就是从正觉实相升华出来的，它不是世间的善，它是处世间的善。一个菩萨弟子能够对佛的这种大慈悲心能够理解领纳，这就是大善啊。佛的身相光明，愿心慈悲，就像啊药王树，能够见闻这个药王树的人都能得到大的利益啊。所以这就这样赞叹十非大善。天下久久乃福有佛，今我于此事诸佛啊。这就对应前面说，这个难言佛体呀，是很长时间才能够有一尊佛示现出来的，这就是稀有难遇了啊。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要遇到佛就更难了。哎，释迦牟尼佛说，今我现在我就在这样的浊世作佛，告诉弥勒菩萨作为当机的与会大众，这是非常稀有难遇的一个机缘。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做大悲菩萨的时候发的500大愿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他要在浊世人命百岁的时候，这个世间众生烦恼之盛的时代，一切有善根有智慧的人都远离这个世间，甚遗留在这个娑婆世界百岁时候这个空间时空点的众生都是烦恼非常厚重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以悲心要救度这个浊恶的众生才来实现的，是吧？这就今我于此事作佛，是悲愿所致。作佛干什么呢？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除以往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要说法，要让我们厌离娑婆之苦，心求涅槃之乐啊。所以一代十教处处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啊，以演说经法作为唯一的啊伟大的一个使命啊。那么宣布这个道，道就是一切众生所规范的，就叫道。善巧开示，随众生机来应病投药，就是他的教啊。那么这些道教就是让我们明了这种生死一大事因缘，了生脱死也圆成佛果啊。先要了解自己有佛性，然后圆成佛性有种种方法。那么这个过程众生都有很多怀疑，他信心不够啊，你让他相信啊，内重己灵呢，自己具有佛性这一点也不一定很多人相信的啊。让他说你今生念佛求生净土啊，很多人他怀疑的啊，甚至修行多年的念佛人他都有怀疑，哎呀，这个我哪能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庄严那么清净，我往生不了啊，他都这样。所以很多很多的怀疑，所以佛就要不断的开示啊，这个疑呀，有这个怀疑就是一切迷惑颠倒的根本。 这个怀疑是具身烦恼之一了，五种根本烦恼之一，它就是无明愚痴的象征啊。有怀疑他就有忧郁不决，他修行就不能得力啊。当他修行到底上不去的时候，那他烦恼就会占主导地步。所以这个为什么疑为啊罪恶之本呢？啊，烦恼占主导地步，这个就会系缚众生啊。所以他就像网，一个网啊，罗网把我们紧紧的捆绑住了啊。所以佛要用他般若智慧的这种法语来断除我们的疑网，断疑生信啊。进入佛法一定以信为先啊。那么断除疑网之后，他才能够去修行呢啊，把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了解我们在这个世间种种痛苦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爱欲啊。种种罪恶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无明啊，就是我们讲的见思惑啊。那这些都多生多劫我们被这个所缠绕，我们认为这就是人性里面的根本性的东西，也是人的幸福所在。很多人把爱欲的满足认为就是幸福，他不知道爱欲的本身全体就是苦啊。被一种无名的盲目的力量驱使走，他从来没有回光返照，这种力量啊，黑暗的力量会把我们牵引到什么地方去，照明不了这样的事实。唯有佛法才能够拔除我们的爱欲之本，了解它的苦相，升起厌离之心啊，用般若智慧照见爱欲的空性啊，开发本有的智慧来把无明黑暗变成智慧光明。这唯有佛法才能够杜绝无明爱欲。犹不三界无所挂碍。下面这一段就佛又特别啊告诉佛具有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佛的身口意三轮能够救度一切众生，还是要让愚慧的大众对佛的威德、佛的慈悲、佛的智慧产生信心啊。佛已经切证诸法实相啊，与一切法得是自在，所以他能够游步三界啊，在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可以从空性里面显出种种神通变化的自在，就叫游步啊。无所挂碍表明他种种的变现也是无有拘碍啊。他这种神通妙用又被他的大慈悲心所引导，有苦难众生的地方，这个佛的这种无所挂碍的深渊的这种救度马上就能到啊。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啊为说法啊。在饥饿的时候，佛可以变现成大鱼肉山来拯救饥饿啊。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佛可以变化成一个良医 种种良药来救助众生啊，可以变现有情之身啊，国王、宰相、比丘尼啊、居士，以及啊这个更下等的民众，乞丐、屠夫啊，去度化同类的人群，要同事嘛，要跟他同事。可以变现无情的这种器械啊，桥梁、高山、草原、湖泊，可以变现到异类三恶道里面去。我们在这世间都能看到一些蚌壳，蚌壳的上面都有佛像或者菩萨像啊，出现这些不可思议的情况，都说明这些佛菩萨在那一类里面属视线的情况，然后他留下的痕迹啊，也能够游化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啊。所以我们看到自己游步三界无所挂碍，既能他能游步三界，当然也能游步在我们这个地球啊啊。那么这个游步用什么方式显现，也跟众生能感之机相关性，随应众生心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所以我们有感佛之心，必能会显现佛来现化救度我们的情形啊。对，点染智慧众道之要，这是佛用他的意业来教化众生啊。点染就是能够对一切经典，无论是世间的经典还是处世间的经典，都能够总览，都能够融会贯通啊，都用智慧来加以择决啊，能够知道众道之要啊。众道我们一般讲五乘佛法，你要求哪一道，它的方法精要都知道啊，善知三乘乃至五乘属行之要，这叫众道之要。佛有这种智慧啊，支持刚为照然分明，在教化众生的这种教法过程当中，能够支持刚为，就是抓住要领，刚中总持来分明开示一切众生。你比如在初世间法当中，他以一乘法大乘作为他的纲要啊，在净土一法当中，他支持纲为有几句重要的话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这就是净土法门的纲为啊。而这些开示都是切合心性的体相用，上切诸佛实相之理体，下应众生啊接受之根基啊，来分明开导啊，显示正确的意味，来鉴别邪伪的这种邪法啊。在世间的善法当中，也能够支持纲为，比如谈孝的问题、恭敬的问题啊，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助人的这种纲为啊。这样就使我们在世间的善恶因果是非方面分明了达，对初世间修因正果过程也了解，这就是支持纲为照然分明。开示 五趣，度未度者，决正生死涅槃之道啊。五趣就是五道啊，啊，趣就是去向的意思。一般讲五六道、五道啊，都是同样的一个称谓啊。谈五道就是把阿修罗打散啊，如果六道阿修罗作为其中一个独立的一道啊，这就。在支持刚为照然分明的过程当中，他所教化的是啊一切众生，尤其是三界六道轮转的众生，所以要开示这个五趣啊因果产生的来源啊。比如持五戒五常得人生，修十善得天道啊，你上中下品的十恶的程度堕三恶道，哎，这些都要开去这个五趣的来源啊。度为度者，在这过程当中，这个显示出离五道的妙法，令他们离开三界六道的苦海。这就是度脱那些还没有度脱的轮转的众生啊，决证生死涅槃之道啊，决就是决断啊，证就是啊这个摆正了解啊，即生死轮回是怎么回事，涅槃是怎么回事，他生死的因缘业果，以及去入涅槃他的因缘业果啊，佛用智慧来决证，比如讲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法啊，无明缘缘行行缘事这样的过程，哎，你无明缘行这样的乃至忧悲啊苦恼生死，这样的就是一个顺生死流的这样的生死之道啊。那么你如果是把这个逆过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失灭，哎，这就是还灭门啊，进入泥还之道啊。那么四圣地啊，十二因缘法啊，以及比如在大乘佛法当中专门从般若系经典切入啊，它就是啊，它有一个见啊，见法的觉证，还有顿法的觉证啊。顿法觉证，他讲这个生死和涅槃啊，它是同体的，没有两种啊。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啊。你迷了，这个涅槃就是生死；你悟了，这个生死就是涅槃。啊，所以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就虚妄的认这个涅槃而为生死，现在觉了开悟了，哎，救度还家了，生死就是涅槃啊。就像印祖讲，他这个有人问他是不是得了念佛三昧啊，他在一封信讲的这个，他谦虚自己没有得念佛三昧了，但是他在有一份信里讲啊，殊不知全体的业力烦恼就是三昧啊，所以他的觉证当下切入啊。那在净土法门，他的切入有时候是非常钝的啊，你一念净信就切入到涅槃，一念净信如弥陀大悲愿海啊，即得往生，即得往生就即得成佛啊。所以这个决证生死涅槃之道的这种方法啊，佛也在随众生的根基做藏通别圆四教的全信。弥勒当知， 汝从无数劫来修菩萨恨，欲度众生，其以久远，从汝得道，至以泥环，不可称数。好，这段注意，这段是啊，以弥勒作为一个修圣道门、圣道菩萨行的一个代表来说，你应当知道啊，汝从无数劫来，就是弥勒菩萨从初发心来修菩萨性行呢，已经是很长很长的劫路啊，也发心要度众生，但是时间非常久远。我们看这个楞严经，弥勒菩萨在二十五圆通当中，其中四大圆通啊，就是地水火风空见识，在七大里面它是四大圆通，说他在这个过去无央数劫降的以前，在日月灯明佛座下出家啊，发菩提心修行，但是那个时候他的自己的名利心还很重，就常常对那些达官贵人的家啊，这些人呢交往频繁啊。那么交往频繁，为什么交往频繁？因为达官贵人豪门家里能得到他的名利吗？啊，就好像现在我们世间做一些啊出家人，他喜欢要名要利，他就喜欢结交高官一样啊。哎，那么日月灯明佛知道他有这个，就教他唯心是定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他了解你这个摄受你散乱的心，知道一切都是你的唯心啊，唯识所变啊。他在这个情况下，等到他唯心识定成就的时候，这个好名好利的心才杜绝了啊。那这个也是讲述他非常久远的时候啊。也很多经典啊，我们看大小乘经典讲弥勒菩萨因地的经典很多啊，其中有一部《弥勒所问经》，说这个弥勒菩萨发菩提心修道，比释迦牟尼佛要早四十二劫。那比释迦牟尼佛早四十二劫，却在释迦牟尼佛之后才成佛啊，这里面就是表明释迦牟尼佛他那种精进勇猛力啊，非常不可思议啊。说曾经在佛杀佛的时代，佛杀佛时代，这个释迦和弥勒是作为师兄弟。师兄弟当时这个佛杀佛呢，就要加持一个弟子啊，看看让他这个快速圆满佛果，就来观察这个释迦菩萨呀，他自己修行的心不是太清净，但是释迦菩萨的座下的弟子心都很清净，善根醇厚，心很清净啊。在观察弥勒菩萨，他自己的心修得很清净，但他的弟子啊水平不行。哎，这时候佛杀佛就在思维了，他说这个释迦菩萨一个人的心不清净，可以容易快速的教化他，那众人之心不清净就难可教化啊。所以佛心都是要广度一切众生的嘛，所以他就选择了释迦菩萨来加持啊。释迦菩萨为什么他的心自己不够清净，弟子的心很清净呢？就在于他悲心很切，常常想到利益他人啊，所以自己的功夫呢就不是啊用得很勤啊。哎，那这个菩萨佛在这种情况下就入大学山宝库中，入火光三昧了啊。这个正好那一世释迦菩萨做一个仙人在修行， 一看到正好遇到宝库那个光明呢，他就心欢喜过去观察。那观察翘一只脚，用一只脚立在那里，就是合掌观察佛，一心一意的来观佛的相好光明啊，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样子七天七夜观了七天七夜，然后说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我们常常念的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界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就这一集七日观佛，比弥勒菩萨提前九劫成佛啊，更超九劫啊。那么这个弥勒菩萨从他无量劫发心以来，他有个特点叫慈氏啊，慈心三昧。他在释迦佛这个成佛的时代，他也投身在印度啊。从他的视线来看，原来他的母亲性格都很顽劣的，一到怀胎怀到他之后，马上性情都变得很柔软很慈悲。哎，这个会看相都说这是因为他怀的儿子的原因，使他心很慈悲啊。所以他这历来是修慈心三昧的啊，无能胜慈，无能胜啊，化度一切众生啊。现在这个这一世啊，释迦佛受记他是第五尊佛啊，现在正在斗塞内院。斗塞内院在多少年之后，在我们现在是简洁第九小节简洁的时代。那第五尊佛是在第十小节，处在真洁到八万四千岁，八万，因为简洁到了十岁，又增劫到八万四千岁，八万四千岁再减到八万岁的时候，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啊。那时候他示现在大婆罗门家，在龙华山会，龙华，我们讲龙华就是他的菩提树上的那个花像龙的形状，就叫龙华。他有山会，那个三会呢，度的众生是哪些种类的众生呢？第一会能度96亿信众，是释迦佛以法当中受五戒的啊。第二会度94亿，是释迦佛一教里面受三皈依的。第三会度92亿众生，是在释迦佛一教当中念过一句佛号的啊，龙华三会。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从他行菩萨道欲度众生七亿久远以后，成佛也很久远啊，乃至于这些啊释迦一教他所得度的这些众生也到达涅槃，证了涅槃，数量也是不可思议的多，无量无数啊。这是来描述弥勒菩萨修圣道的这样的过程。好，再来，这是从他往劫到未来劫的一个描述。那现在回到目前呢，汝及十方诸天人们一切世众，永劫以来辗转五道，犹未勤苦，不可拒年，乃至今日生死不惧啊。这是表明这时候就是啊，一方面对弥勒菩萨讲，同时也对与会的十方诸天人民讲，世众弟子啊，你们在修圣道门的过程当中，也像弥勒菩萨一样，无量劫以来辗转在三界六道里面啊。当然这时候弥勒菩萨他不是在六道里面去轮转的，他是啊来度众生的啊，但他还是没有成佛，所以在这个教下叫 啊，这个流祸妊娠，还流这个凡祸不断来教化众生啊。哎，所以也就讲他啊，属于辗转五道，忧畏啊，这种忧愁、恐怖、情苦啊，这种轮转的苦难是不可用语言来表述的。这是动静无量劫的轮转之苦，乃至今天你们的生死还没有了啊！啊，对一切诸天人们来说，分段生死不绝；对一些菩萨声闻来说，变异生死不绝。这是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就是无量劫以来，虽然也遇到了很多佛，也发大心，但是他修圣道门，靠自力来修，他到今天还没有出生死啊。说明圣道自力一门难呢、啊，难行呢、啊。那透过这样的难行，再来对比这个啊，下面几句：与佛相知，听受经法，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快哉圣善，勿住如喜。今生呢，与佛，与释迦佛又碰面了。这时候听到的啊，殊胜的妙法，特别是听到了净土一法，唯有闻无量寿名号功德，产生信心往生净土，才快哉圣善呢。这是旷劫以来的稀有难逢之一时啊，就是由于阿弥陀佛大愿名号令你弥勒菩萨与一会大众开悟了啊，当下无量劫以来的生死不绝的大事就打上句号了，就解决问题了啊。所以这是快哉圣善呢，这是非常痛快的事情，是没有比这更善的事情啊。那么佛啊，勿助儿媳，我来帮助你，你们这样的一种法喜，这种帮助，一个是啊，佛释迦佛用他苦口婆心呢的开示啊，令与会的大众啊了解相信弥陀的大悲愿力，令他产生决定往生的信心。这个喜，这种叫喜忍呢、啊，信心范围当中的喜忍，有着悟，就是释迦佛的帮助在里面啊。然后信心决定之后啊，待业往生到西方净土，圆成佛果，释迦佛也誉为庆贺啊。这叫勿助儿媳，喜的是什么？喜的是无量劫以来忧畏勤苦生死不绝的事情解决了啊，快哉圣善啊，是这个意思啊。这都是跟前面弥勒菩萨的自己的陈述这个相互吻合的，就是应可啊。啊，你说你能够蒙度脱是由于佛的力量所致，是这里又肯定是这么回事。如今亦可自验啊，现在是下面一段啊，请看经文。汝今亦可自验生死老病痛苦恶露 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端身正行，衣着足善，修己洁净，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计，精明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常于道德和民，永拔生死根本，无福贪恚愚痴苦恼之患，于寿一劫百劫千亿万劫，自在随意，皆可得之。无为自然，次于泥环之道。汝等宜格精进，求心属愿，无得疑惑终悔，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宫殿，五百岁中受足恶也。弥勒白言，受佛众悔，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好，这段释迦牟尼佛真是苦口婆心重重的教诲，要令弥勒菩萨为当机的与会大众厌舍娑婆，亲近三业，求生净土，激扬与会大众的厌心性。因为我们众生呢，在这个世间待得太久了，这种厌离心很难出来啊。所以释迦佛就在这里说啊，汝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恶路不尽，无可乐者啊。这说明娑婆世界秽恶痛苦要厌离呀！你们已经知道了念佛一法，也前面知道了娑婆的苦境，这种极恶巨苦的世间，现在你们应该自厌呢，从自信里面开发的智慧，因为你厌属于智慧的表现，这种智慧要从自信里面出来啊，身心厌离这个现象界，由这个孽报孽离感召的孽报身，它的痛苦之相啊，生死老病，这是讲世间的八苦，先觉出四种苦来总摄其他的苦，生苦啊，我们怀胎的胎育之苦，我们都忘了啊，死苦啊，死亡的时候那种身归脱壳的那样的苦，四大分离张狂啊，不堪的苦，很不想走又必须要走的那种无奈的苦啊。有时候真的我们看到死亡前的那些病人呢，哪怕是学点佛的人，他一到死亡来了，他不是想到如何去解决好的去处的问题，他会由他的具身的那种我知我见身见，他就是想到我怎么好，我怎么求健康啊，那种贪念 这时候你跟他讲话你还得注意呢，你还不能说你赶快念佛求往生呢，他一听他不爱听呢，啊，他还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巴不得我死啊。所以这个死亡的痛苦，尤其是那些生前造了很多的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临命终时他又怕了，他那种恐惧那种挣扎就更苦啊，衰老的苦啊。这个上个礼拜我也去看望我母亲，她就摔了一跤骨折了，我到医院看，那个在那个骨科住院的大部分都是年老的人，也确实有骨头很脆，稍不注意摔一下就骨啊。我看同房间那个也一个老人摔断了腿，摔断了腿就哎呀好痛啊痛啊痛啊，叫的声音很大。那个大夫这个都老是他的家属一看到他那个就打听叫那个住院大夫的，住院大夫来一次两次可能态度好一点，来太频繁了，那大夫也没有好态度啊。啊，一来就是痛都痛，痛什么啊？哎呀，他就不敢做声。当时我在，哎呀，我是那大夫也要理解他。但过几分钟又过来，他也只能痛都痛，痛都什么啊？他也确实痛啊。哎呀，才感觉到苦啊。嗯、啊，还有那个病呢、啊，啊，现在呀、啊。现在人对这个一首流行歌曲说现在幸福是什么概念啊？医院病房没有你的家人，牢房里面没有你的家人，这就是幸福啊。虽然经济发展了，现在幸福的指数到了这个底线了，也确实很多的家庭，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摊上了一个非常重的病人，癌症。现在人数太多了，一摊到这样的一个癌症病人，全家整个的生活秩序都会搅乱，很苦啊。你看那个癌症，正好那个前几天我在医院看到一个那个老太太的病人家属，他讲话，哎呀，我以为是什么讲话，就是那种沙哑的，像什么不是人的声音的声音，哎，听得很奇怪，是什么？原来就是喉癌啊。然后可能他所发出的声音，那实在是你不知道说是什么声音，太难听了。病了，现在的很多的癌症不一定是他命中带来的，就是折腾出来的，有很多都是吃出来的，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吃出来的。啊，再看看那些艾滋病病人的挣扎啊，各种疑难病症蜂拥而至，病苦啊，这痛苦啊，这个痛就苦到了今天都痛啊啊。那真的这个痛很麻烦呢、啊、这个一个念佛人等着痛来了，他就被痛所控制了，他佛号念不出来啊。这些我们都要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用功啊，要么痛来了他没办法，他就是痛的感觉啊。原来圣贤录里面讲一个比丘师傅啊，生病了就痛得叫爹叫娘，他幸好有个同参道友说你不能老是叫痛痛痛，你要念佛呀。他说哎呦我念不出来呀、啊、 那善知识说念不出呢，你就哎呦一声就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你就这样嘛。他说好啊，那我就哎呦阿弥陀佛，哎，他哎，最后他真的咬着这个阿弥陀佛，最后病好了，他好，哎呀，感谢你，现在是哎呦没有了，阿弥陀佛留下来了。所以我们确实痛的时候你还不能丢这句符号啊，你就把阿弥陀佛作为一个你痛苦声音的一个标点符号也可以，哎呦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你不叫叫他念哎呦是不行的，但你不能全都是哎呦。这个是啊，这个人很苦啊，真是恶露不净，我们身体的36种不净之物，九窍都流作那种不干净啊。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我们感觉不感觉口里的那种苦味啊，而到里面的耳屎，眼睛的耳屎啊，眼屎啊，你一天不洗脸，脸上就脏兮兮的，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干净了啊。再好精美的食物经过你的身体一过都变成大小便啊！我们构成的这种身心的结构它本质上就是不洁净的，地水火风啊，你就是用四大海的水来洗我们的身体都洗不干净，哪怕洗成最后一个微尘，那个微尘都是臭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地球上的这种污秽熏到天上去，那个天人赶紧掩鼻而跑啊，太臭了啊！我们到那个农村的茅坑里面看，里面的大便啊蛆啊什么的，到那去遮掩鼻，哎，那天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那个蛆，厕所里面蛆一样，就是那样的误会啊，非常令人厌恶，无可乐者，没有一点快乐的。现代人就装饰自己呀，洒香水呀，抹香油啊，茶籽涂粉呐，到夜晚都要化妆了啊，这些。你本质上是掩盖不了这个恶露不净的，还是质朴一点好啊，尤其是女同胞啊，你越查化学性的东西，你的皮肤老化的越快啊，更为丑陋。嗯，如果正好你查得很厚的涂脂都出汗了，掉眼泪呢，那一下子白一下子黑，那就更让人害怕。所以这个是在这里是让这个弥勒菩萨这么一个等觉菩萨一生不住菩萨来教他啊，这时候是把他等同于一般凡夫去看了啊，是让弥勒菩萨他也表示一种谦敬之相啊，唯有弥勒菩萨他才更能够把握这样的生命痛苦的本质，他来做影响众，来引导我们这个孽障深重的凡夫知道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污秽。那么这是从我们正报的这种痛苦和污秽来看，那么依报呢，依报是从正报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正报的污秽不净无可乐者就包含着依报国土的污秽不净痛苦。我们看一看现实啊，现在报纸上也在很多城里的风沙现象啊，沙尘暴啊，很多水都是毒水呀，污染了，很多湖泊都在干枯啊，沙漠化的趋势啊，越来越像人群密集地方禁闭啊， 温室效应啊，那些雪南北极雪山的那种融化，那种水域的提高，也在威胁着沿海地区的城市的生存了。我们的医报是这个样子，在长江流域多少家化工厂啊，我们的两条主要的河流黄河长江所面临的是什么处境呢？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医报的这种污染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到这个医报和政报是同钩的。医报污染了我们身体的70%的水，又干净到什么地方去啊？大地生病呢，我们也不照样生病吗？啊，环境生病是来自我们身心的病流现出来的，那外面的病呢，又加重了我们的身心上的病，恶性循环。啊，种子熏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来自什么？来自于我们的人类的贪嗔痴三毒啊。由这个毒显现出来的。现在我们不是说经济发展要做加法，因为现在政府也看到很多地方环保非常恶劣的地方要做减法了。我们一听到那经济发展那么过度的这种发展呢，它都很大程度上以环境的恶化作为代价，以后是得不偿失的啊！我们看这些，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回转，但我们要从自信里面有一种智慧来关照我们的共业。我们作为佛弟子能够改善一点，尽我们力量改善。我们在吃素，我们就在为这个环保做贡献。我们奉行惜福的生活方式，就是为环保做贡献。人类大自然的资源能够满足人类的生存，但是满足不了人的贪欲，它是这么一回事啊。现在我们片面的引发人的贪欲，高消费啊，就进一步会加剧这个地球环境的恶化啊。这些问题啊，我们每个人共业有一份责任，但改善也得要有我们一份责任，从我们做起啊。但总的来看，它的趋势很难扭转，所以要自验，大家要先把这个自验好好的领会自验。一字决断，端身正行，衣着足善，这就是作为我们敬业行人，身业要朝向善的一面啊。一字决断，就是前面我们了解这个政报和医报的痛苦污秽不尽无可乐者，我们当下要有决断之心啊，不再去贪恋那些世间的五欲六尘，要阻断八苦煎熬的恶性循环业力啊，心求极乐。那么在行为当中，首先开始端身正行。怎么叫端身？我们的身业一定要端庄，离开杀盗淫就叫端身。我们一天到晚杀生偷盗邪啊，要择善固执，行善积德啊。这就儒家也讲这个端身正行啊。八条目里面，它前面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后面就是修身持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内圣外望，外望的四条条目，你端身怎么端身？修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身端了啊，这样你的家庭受到道德感化，然后才能感化你的地区，一个天下国家啊。我们每个善人就会用善的一面影响社会啊。那么修己洁净，洗出心垢，这是我们的心地意业要善，要从自己的念头开始修。修己呀，啊，这个念头是作用我们的身体和行为的啊。这个于静义欲造神迹这篇文稿就告诉一个修善，你不能做表面文章，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如果你念头上没有改变，你修那些表面文章不仅改变不了你的命运，而且还会雪上加霜。所以这个于原来叫于都啊，得造神的这样的指点呢，他开始真正的修行，从念头从意念上来亲近，才慢慢的改变了他的穷愁潦倒的命运啊。那开始是太潦倒了啊，生了几个子女，有死去了好几个，唯一的儿子也走丢了，自己的妻子啊啊都哭，儿子把眼睛哭瞎了，留下一个啊弱女啊，这个到过年的时候家徒四壁啊，一两银子都没有，借的一点银子呢也被人家偷走了啊。然后他就怨天尤人，说我行善为什么得到这个惨报啊，47岁了，考了7次科举都没有选，没有考上，这样的潦倒来自什么？他没有修己，他都是做表面文章啊。所以通过这个，我们一定要修己，己就是我们的啊，这个本心呢、啊，要克己复礼呀、啊。啊，这个古之人学问是为己之学啊，为己之学，不是学问是学别外在的。现在我们整个的现代都搞错了，学就是拿文凭了。你得了很多文凭，很高的学问啊，很高的学位，实际上修己之学都谈不上了。有知识没学问呢、啊、有学位没道德，没涵养啊。这是我们现在教育的一个通病啊。所以真正的教育要修己呀 啊然后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洁净了、啊，我们的行为才能洁净呢。我们要洗除心垢啊，洗浊浅除心垢。什么叫心垢？贪嗔痴三毒烦恼，就是我们心垢。本来我们这个妙门真心照天照地，就由于贪嗔痴的烦恼，把这个大圆镜子给它蒙上了垢染了。现在要擦洗呀、啊，洗除这个心垢啊，我们本有的智慧才能现前呢、啊。啊，这就是八条目前面上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呢、啊。要革除那种人欲之私啊，显发我本有的智慧呀、啊，啊，真诚我的意念呢、啊，啊，正大我们的心地呀、啊。这是内圣的功夫啊。啊，那么你看，儒佛两家他所指向的都是一样的啊，修己洁净，洗除心垢。你有没有心垢，是不是为己之学，唯有自己知道。学佛最忌那种虚假啊， 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这个虚假的行为会让我们雪上加霜的，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具有具生神呢，他能了知我们的一切念头和行为呀，都记录在档案呢。还有护法天神呢，还有佛菩萨六通具足啊，这都骗不了这些圣贤的。你能骗凡夫的肉眼，骗不了圣贤的天眼。所以修道人知道这个，就得要老实啊，啊，要真诚啊，要质朴啊，要惭愧啊，啊，这才是一个修行人的样子啊，啊，要言行忠信，表里相应呢，啊，你洗出的心垢啊，离开了贪嗔痴烦恼，你的口业就会善呢。言行啊，你的言语和你的行为是吻合的，是能够取信于人的，是有忠学之道的啊。去啊，孔子说这个悟道一以贯之，就是这个序字啊。序的精神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啊。自己不想接受的东西，你不要强加给别人了、啊。你要换位思考啊，要设身处地啊，要为他人去考虑啊。啊，凡是一切语言一定是真实的啊，如语如心里怎么想的啊，就怎么说啊。言是我们的表。表现形态，我们心理的状态，这个表里要一致啊，就是语言跟心理是一致的，这就叫相应呢、啊。啊，最怕你心里想的跟你口里说的不一致，啊，心里其实很讨厌这个人，但口头上对这个人谄媚不已，你就心不相应呢、啊。啊，见闻觉知一切都不是说实话。关于这一点，在我们现在呀、啊，这种言行不一致啊，表里不相应呢、啊，实在是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人与人之间很难产生信任的关系。也很难，我们也常常在生活当中开始都很相信某个人，然而最后过段时间发现这个人根本就是虚假啊！本人在这方面也交了不少学费啊，所以搞得这个世间怎么人心都这个样子，尤其出现在出家人身上，我们都觉得很寒心的啊！一个修道人言行不一致啊，刚才讲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修道人是离开名利的，他没有理由去说假话，就好像亲啊，一个啊一间屋子很温馨的屋子，忽然出现条毒蛇，你会防不胜防一样。那这个我们儒家文化特别讲诚呢、啊，啊，要守住这个诚呢、啊，要去掉虚伪呀、啊，这就是礼的精神呢、啊。你一个人能够忠信，这是礼的根本呢、啊。我们讲礼仪文化呀，一个人不诚无物啊，你不诚的话，你成己成人啊。成就事业都是不行的呀，你不真诚可能得点小便宜，最终吃亏上当的还是本人呢，还是你自己呀、啊。啊，人和人之间 都不会傻到什么地方去啊。你这你把人看得那么傻，你骗一骗，你也许人家啊，比如我多笨一点啊，机灵一点人，可能你讲句话，当时发现我们笨一点，过十天，过一个月，过一年，过十年，总会回过味吧。人和人不是那么傻的，所以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做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那些玩虚的一个东西，用机性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它是最没有智慧啊！如果玩虚的、玩机心、玩虚假都能得到很大的利益，永久的利益，那圣人也会教我们这种方法。但圣人他不教这个方法，尤其是念佛，念佛法门，有人说啊，念佛有什么秘诀？当时啊，这个印祖时代有一个就是温州地区永嘉的乐勤吴碧华居士，还是从日本留学过来的，他就啊写信给印祖说，我念佛修念法门，希望你传给我一个秘诀啊。印祖给他回信，是给他传那个秘诀，秘诀是什么？就是沉浸，这就是秘诀啊。甚至印祖在临往生的时候还是讲这句话啊，念佛法门别无其德，但至诚就能感通佛顶，你只要至诚啊。所以无论是世间的为人处事，还是处世间的利益，都要言行忠信，表里相应。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缺乏儒佛圣人的教育，我们现在的国人这一点是做得太差了。我们的啊商品的坑蒙拐骗啊现象，甚至啊啊这样的，让国外的人呢，他对中国的看法很多的不是由于我们经济上的落后，是由于我们国人在国际社会展示的道德形象太让人家生不起尊重之心了。人人制度转向正极啊，每个人能够闻信佛法，依教奉行，能够度脱自己，还要想到辗转他去度脱一切有缘的众生啊。净业三佛的劝进行者啊，劝进行者的这种全息啊，善导大师有句话叫自信教人性的。你辗转嫉妒，不是这个时代，不是说我闭关若干年，我断了什么惑，证到了圣果，我才来去度人呢、啊。你只要自己产生了决定的信心，你来教别人产生信心，这就是真报佛恩，这就是奉行着阿弥陀佛要我们辗转救度一些众生的宏愿啊。人人制度在回向文里面是我们的往向回向，我们念佛持戒修净业三福等等的功德，要以制度之心求往生。然后我们还要见阿弥陀佛，得无生法等之后，还要回到这个世界来救度有缘的众生，这就是还向回向啊。所以这两句话就充满着，就是具体就是两种回向，往向回向，还向回向，这就是成就同体大悲心啊。人人制度转向正极啊，精明求愿积累是善本，精就是专精精一，明就是明性， 我们往往这两个字都做不到啊。这个金专金啊，具体到我们身上往往就落实不下去啊。你让他这个念佛法门一门深入，他一下子要念那个经，一下子要念那个经啊，听说念那个咒消孽障快，听说修那个法门可以开悟，他就是兴奋速度，做不到专精，做不到专精会怎么样？一头雾水啊。我前不久收到一封信，他学佛15年了，曾经有段时间修念佛法门修得很好，念佛非常非常亲切，升起法喜。哎，结果他看了，不知道他看了什么书，还是听了什么带子，说念地藏经的功德很大，啊，他也就去念地藏经了。啊，念了半年之后，他发现，哎呀，再念佛号跟原来的效果相差很大。很隔膜啊，所以他很苦恼，写封信来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要不要还把地藏经念下去，还是不是回到原来专门念佛的状态。他提出这个情况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他修念佛法门修的哪怕修的比较好的话，忽然听到什么东西，他怕自己，哎呀，我不修是不是吃亏了，哎，我就赶紧放一放，也那个地方也得点好处啊，他想来一个拼盘啊，集大成者。谁知道就像猿猴呢抓苞米，你要抓那个苞米的，这个苞米没有了啊，最后抓了抓了还抓不到了。他不能精一，不能专精，就在于他知见没有通过，他不了解这句名号是一法具足一切法的源，对名号功德还信不够，他才会兴奋速度，听到什么马上动摇，马上这样弄来弄去，弄了15年了，知见都没有过关了，啊，行为也上不去呀。啊，然后就还有怨气啊！我修了15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还怎么怎么样啊？也是。所以佛在这要精啊，精一啊，这样生发智慧啊，这样对求愿往生的心要坚定不移啊，要积累善本呐、啊。这个善本从通通来说，就是六度为一些善的根本，是成佛根本的。从净土特别法门来看，你的善本就是六字洪名啊。啊，由于这个名号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果上的功德啊，啊，这是名号就是入佛之见呢、啊，这是名号就具足三无漏学，具足菩萨六度万恨呢、啊。他这个简易。就是诸善的根本啊！现在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六字洪名的这个把握住，往往它在一个非常容易啊、非常容易的一个地方，它忽略了一个知见，他认为啊，这个复杂的难修的最好。他就看到这个简易太平常，他不看在眼里，但是他不知道就是这个简易才是最高的啊。这个周易里面对乾坤两卦的最高境界的表述就是有两句话，乾以易之，坤以简能。乾坤的最高境界，它乾是一种光明弥散之相嘛，万物失生的死生的生命势能，它表达那种智慧光明是以它的义平义作为它的结晶的表证的。那么坤卦 这种大地的功能，这种极定的无量寿的功能，是以它的简单作为它的能力的表达的。所以乾坤两卦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易简两个字啊。那么无量光就是乾呢，无量寿就是坤呢，无量光寿的最高境界就是简易，简易就是体现在六字洪名里面。这个简易的一法是实相法的高度的凝聚，他才把十方三世诸佛的德能凝聚在这里面了。透过音声符号，我们去念，就能把佛的功德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功德啊！一心称念，所谓涅槃菩提六度福德功德都在里面，它是一切善的根本，是实相一心的表达。我们要积累这样的善本啊！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这是彰显我们在这个世间从厌离娑婆支持名号，我们得到横超三界的殊胜利益。我们在这里修行，虽能我们就从哪怕就从十岁开始修行，修到八十岁，也就是七十年八十年这一次的精进勤苦的修行，然而在无量的生死轮转的时空背景当中去看，你一世的精进勤苦也是很短的时间，须臾之间。这就表明我们在这个世间所修的因是微少的，但是他得到的果报却是无量的。你这一世精进勤苦是短时间，你以后往生到无量寿极乐世界，你快乐无有极啊！啊，你得到的是涅槃的永恒的快乐啊！啊，这种果报是啊，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啊。那么这样，你看一世之间的精进勤苦，最多几十年。你再跟前面弥勒菩萨圣道门相比，他们可是动经无量劫无数劫的修菩萨道，还没有解决生死问题。那么我们这一世就是在一世里面就能够得到快乐无有极的结果。你看这对比，快乐无有极，原来修圣道门它是忧畏勤苦啊，不可拒年呢，形成一个对比。你才了解念佛法门的顿在什么地方，阿弥陀佛慈悲在什么地方，恩德在什么地方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常于道德和鸣呢，永拔生死根本呢，常就是啊永恒的啊，这种涅槃常乐的常，永恒的与道德和鸣。这个道德要分开来讲，道就是实相之体叫道，德就是由体起用的妙用啊。那么这种表述跟那个周易的表述，在乾卦里面谈到这个大人啊，大人则于天地合其德，于日月合其名，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啊，这样的可以相互来对照的理解一下啊。这种合就是吻合的意思，符合的意思，涵盖相应的意思。我们一往生之后，就跟我们自信的体用啊名呢啊，就是跟我们自信的智慧啊这个合起来。那么周易讲的这个大人，具有大心量的人，他与这个覆盖啊一切的天和后在一切万物的地，这样的生长和载育的德能符合在一起， 与日月的光明合在一起啊，与春夏秋冬的这种季节时序能够任运的符合在一起。它所起到的赏罚机制，赏善罚恶机制，跟鬼神对人的行为的赏罚也同样的吉凶。大人就有这种无作妙用，与一切天道默契符合。那么这样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也就是跟我们自信的这种道和德啊，同一体性，同一智慧，同一极定，这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那么这样就永远拔除了我们的无明的烦恼，无明就是生死根本嘛。当我们与实相的智慧能够吻合的话，有明就不会有黑暗嘛。啊，没有黑暗，我们生死的根本就拔除了嘛。啊，那么没有这种无明的这东西，那当然就不再有贪欲呀、嗔恨呐、愚痴三毒烦恼啊。没有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那也就不会造恶业啊，不会造恶业就离开了六道的苦的忧患呢、啊。这就是无明根本拔除的啊，一切烦恼的枝节它也不存在呀、啊。毛之皮之不存毛相，焉附啊。啊，所以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它从是根本上解决问题，枝节问题自能枯萎。啊，那么这样一受一劫百劫千亿万劫随意自在皆可得之。这就表明你得无量寿啊，切证到无量寿的德能啊。所以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的分段，你想寿命一劫乃至百千万亿劫，你随你的念头都能够得到自由自在，寿命很长啊。所以你对于千亿万劫这样的寿命来看，是我们用一生几十年的修行就能得到这样的果报。再在如果是做生意投资的话，那是投一文钱投一文钱得亿万富翁的这样的报应，它是这样的一个投资啊。所以我们一生是值得做这样的投资的，他得到的果报太大了啊。无为自然次于泥环之道，无为就是那种实相涅槃状态啊，离开一切造作啊，是实相离体的表层。自然就是无作妙用啊，你不期待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显现出来啊。圣人呢，他都有这种无为自然的这种圣德啊。当时啊，我们在列子里面看啊，商太宰问有不有圣人，问孔子。孔子对这个三王五帝这些包括他自己都没有认可是圣人啊，唯有说西方有圣者，他怎么不治而不乱，不粘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夫名无能名焉。说西方有这样的圣人，他没有进行治理，但是整个的秩序没有紊乱。他并不说什么语言，不发布什么政令，但是民众对他的信任自然就很高啊。他不要去行什么教化，那么老百姓自然的就会按照他的意志去做。好，这样的圣德荡荡啊，民众去想去赞叹他都没有办法去赞叹。这就是无为自然的状态。就像这个唐虞之际啊，圣人垂衣堂而天下治，拱为而治啊，无为而治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他能够切入到这个无为这样的体，得到自然之妙用啊， 在圣言中，至于倪匡知道他享受着西方净土的涅槃的常到我境。那么为什么是叫赐予啊？这里面我们在读这个经的时候，对这赐予啊，要好好思维一下。这是说什么呢？是西方极乐世界整个的是涅槃的表达，涅槃的表达。这唯有佛自正量自享受是完整的涅槃，但我们去了以后是享受这样涅槃之道，但我们还是有烦惑未断，所以从我们的自信的业力所显现，所显现享受的佛果地上的德能啊，有我们的自信的烦惑的这样的思辨，所以有次一等的差异，就叫次，不是完全等同。啊，汝等一格精进，求心所愿，无得疑惑终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宫殿500岁中受足恶也。这就表示你相信和怀疑之间的得失之相啊，这是讲劝勉你们应该要啊精进努力呀、啊，求愿往生呢、啊，这些话都是不断的在讲啊啊！你对于净土往生一法不要有疑惑呀、啊，不要中途去后悔呀、啊，去退转呢、啊。如果你疑惑中回，你就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了啊！设置障碍，如果你疑惑中回，一直不能往生。但如果你有疑惑还念佛的话，哎，可以升到边地啊，边地这是一个比喻，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另外一块地方披着一块边地，它是表明你一个有疑惑的人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看到了啊一个啊很大的宫殿，他进去以后也是莲花化身，也各种受用现前啊，但是他在500年当中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比丘僧，受这样的苦厄啊，这是你自己怀疑的这种过咎啊。那么弥勒菩萨白佛言：受佛众回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这就表明弥勒菩萨信受释迦牟尼佛的开示啊，表明自己断除一切疑惑啊，禀白佛言：受佛严明众教啊，这个众可以有两种读音，如果从念从的话，就是重复不断的教诲，还可以念众，就是你这个教诲非常重啊啊，严明众教啊，用众心身心说出来的教法，可以也可以做这样一件啊。那么啊，弥勒菩萨代表与会大众啊，理解接纳佛在前面所劝勉大家修净业之行，来表明自己已经啊专一精进修学念佛法门啊，领了佛在前面讲的要舍一切怀疑，来表明自己没有怀疑啊，不敢有疑，这是专门我们处在低下卑微的这样对甚至这个长辈的一种表达，我不敢有任何的怀疑，一定要按照你老人家佛说的话依教奉行啊。所以这上面就把这一段啊，弥勒菩萨和佛之间的这种开示与理解，表明我们娑婆世界五欲的因缘受苦无量啊，让我们产生厌离之心，诉求出离苦海啊，然后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断五欲的因缘啊，开示往生净土一法，一心念佛直往西方，他所得到的无量的利益，成就厌离和心求心。所以针对这一段这一长段，我们就得作为净业行人啊，何去何从，就得要有个决定啊。今生再不能冤心苟且，一时人生再想闻净土一法， 就很难了
啊。
堕到三恶去，万劫沉沦堕落，不能再生出头脑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啊，也像弥勒菩萨一样的受佛重诲，不敢有疑，全身心相信啊，依教奉行，虽啊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尽。你要把这些话都要像座右铭那样天天看，天天看，增强我们的愿力和信就行，承办敬业。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